为什么做祭司的不可以塌鼻，不可以多一只手指，不可以身体有缺陷，不能做祭司？那做大祭司的要求更严，为什么？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就激发我们去思想神的话为什么这么讲。今天我们做一个新约的信徒，我们新约的信徒最重要的一个生活原则我们都知道，就是要荣耀神，造就人，四个字，荣神益人。这是每个教会都知道的一个真理，也是从圣经的启示而来的。怎么样荣神益人呢？特别是怎么样能够荣耀神呢？刚才读的诗篇五十篇啊，这两节告诉我们荣耀神的方法很多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献上感谢的祭。当然你听神的话，照神的话去行，一定能够荣耀神的。但是这个太笼统了，神的话这么广，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神所漠视的。当然里面也有撒旦的话，也有人的话，但是神许可他写下来，借着六十几个作者把它写下来。所以 说到底背后也是有神的主权，神的漠视、啊、所以神我们不认识，借着圣经把它启示给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怎样的一位神，是创造的神，是救赎的神，也是启示的神，借着圣灵来启示我们。今天我们就要借着感谢祭的意义，让我们更明白啊，我们怎样做一个荣耀神的儿女。光说荣耀神太笼统了，太不着边际了。我们要来看看旧约这个立位记里头的感谢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啊。所以啊，我们要分六点来讲，很简单、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一点，乐善好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五个祭里头，就感谢祭啊，许可献祭的人吃肉，感谢祭啊，感谢祭很重要。感谢祭不能说哦，我家穷，献一只鸽子，不行的，别的祭可以，感谢祭一定要献牛献羊，整只的，没有残缺的。但是你一个人献了，你家人吃不完啊，一只羊，一头牛，你怎么吃得完？所以这边说要当日吃，否则要用火烧掉。当日吃不完怎么办？所以献祭的人要请左右邻居，当然最好是请那些生活需要的啊，穷苦的人来共享这个献祭的祭肉，好叫他们借着这些祭肉来感谢神的恩典，叫神的名得荣耀啊！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在强调这个爱字。为什么刚才读的诗篇讲得很好，这一句话我请你们好好思想，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可能会怀疑，怎么你的慈爱会比生命更好？没有生命的慈爱有什么用？你觉得神的话 你搞不通啊，所以你要来学啊，为什么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这么强调神的慈爱。神当然是圣洁公义的，我们也要强调，但是整本圣经更要讲的是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的爱。一方面神是公义圣洁，要审判有罪的，但是神有恩典，有慈爱，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永不改变，像海边的沙不能够细数，像天上的星那样的多啊！神的慈爱实在是比生命更好。如果你的生命没有神的慈爱，这个生命是虚空的，就这样过去了。父母给我们的生命七八十岁，最多一百多岁也过了，但是你的生命里头如果注入了神的慈爱，那不一样了，生命有了一个翻转，有了一个改变。有了神的生命，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上个主日李长老的证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啊、我们是自己死了，耶稣基督就能够活出来，活出主耶稣的生命，不仅叫我们得救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 所以我们强调基督教我们的信仰，圣经的信仰强调这个爱字，信万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信跟万都会过去，爱是永远长存的，直到见主面我们还是要爱神，还是要侍奉神。所以这个圣经里头强调讲究爱心，讲究主耶稣所说的死比受更为有福，世人都是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还是少。所以在献感谢祭的时候，我们要纪念穷苦的人，有需要的人啊，我们本是空手而来，像那个说啊，诗篇啊，或者是这个约伯所讲的，出母腹的时候是空空的，回去的时候也是空空的啊。如今神的恩典临到你我，哎呀，实在是太多。等一下我们要来讲啊，刚才方弟兄一直祷告的一句话，我很阿们，那也是诗篇的话。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所赐给我的一切厚恩呢？我就是要举起救恩的杯，天天称扬他的名。别的你可以做，你做不到没有关系，但是诗篇既然这么讲了，我们就要去做。耶和华有什么厚恩给我们呢？太多了，他救了我的命，免得死亡，擦干了我的眼泪，扶持我免得我跌倒，引导我走义路。耶和华神的厚恩太多了，本应该灭亡的，如今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你如果要数算主恩，数算不完的，像刚才李姐妹芝麻小事她都能够来数算啊。如果我们常常数算主恩，凡事谢恩，我们的感恩的心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有献感谢祭的机会，就当乐意献。以前要献牛羊啊，今天神不需要你我献牛羊啊，真的是牛羊，今天没有人在献这个牛羊啊，没有人献鸽子啊，那怎么办？应当有所献啊，献什么？留给各位去思想。今天我们主日学的教材最后就是思想醒察，要献什么？你是献有残疾的牛羊呢？把不好的家里面的不要用的丢在教会储藏室，看有谁要用，结果没有人要啊。储藏室越多越积越多，后来我们就全部丢到外面了。你要把最好的没有用的新的来给教会，把最好的给教会啊，不要放那些啊。我不晓得谁，我如果得罪你，你不要见怪。上个礼拜天，两大袋的鞋子，不得了，不晓得是谁送的，也可能是美国人送的，我不知道。打开，哇，那个鞋味好重，送到放在教会大门口。如果是你我，不要怪我责怪你，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就是说，圣经要我们奉献的是把最好的献给主，不要把不好的拿来教会。我们储藏室也不够大空间哦。呀，当然献是甘心乐意奉献。你如果不甘心乐意，牧师传道也不会找上门向你要东西的啊。感谢祭就是要将神所赏赐我的，拿一部分与人共享，让神的名被高举，神人也得到满足啊。旧约五祭指定献祭的要用无效饼，圣经多处讲到不可用有效的饼献，因为效在圣经有预表这个罪的意思。唯独感谢祭指定要用无效饼，也用有效饼。为什么这里可以用有效饼？原来以色列人的粮食是用有效饼做的，以色列人的都是用有效饼做粮食，所以三餐所吃的都是有效饼。神的意思就是说，不但要用多余的祭肉与人分享，还需要用你日用的饮食拿出一部分来与人共享。不光要祷告说主啊，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也要想到那些贫苦没有需要的人啊。 理解，面说现在金融危机，是的，很多人失业，很多人没有工作，吃饭成了问题，救济金也是六个月而已就过了，很困难的你能够把你的有的多余的跟人分享，爱人如己，这是表明你真正的爱心，表示主爱你，你也把你的爱分给一部分的人旧约时代感谢祭献的时候，要纪念这些穷苦有需要的人新约时代也是一样，主耶稣就是那个羔羊的预表，被牺牲在十字架上，将他的血跟肉给我们如果读约翰福音第六章就知道，耶稣说我的肉我的血是可吃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吃喝代表接受，我们每次守主餐，吃喝主的杯主的饼，预表我们把耶稣基督接受进来，接受他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每次有些教会在守主餐的时候，多还有一次感恩奉献，不但是平常的这个奉献的祷告，还多加一个这个感恩的奉献，为两件事奉献，为宣道奉献，为有需要贫穷穷苦的人而奉献就是慈善的奉献跟那个宣道的奉献宣道的奉献是让灵性贫穷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慈善的奉献是让这些物质有需要的人能够得着饱足。这次四川大地震，教会奉献了10000多块我们主要也就是用在这两方面，一方面将来我们过去会把钱给那些有需要的物质缺乏的百姓，同时也把福音传给他们，见证主耶稣基督如何的帮助我们，他是以必以谢的神，从以前到如今他都帮助我们，他也会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第二，我们来讲到献感谢祭是要互相联络，刚才讲了感谢祭不可以说因为我家穷献鸟，还是要献牛羊或献一只羊羔小羊，如果一个人能力不足，可以几个人 合起来共同的来献祭。神这个意思就是让献祭的人在献完祭以后一同的来享受这些祭物借着这个爱宴彼此的来交通，彼此的来联系彼此的来相爱，以前疏远的现在更加的亲密，以前亲密的现在更加亲密，以前有嫌隙的今天能够把嫌隙解除掉，以前有隔膜的现今消除隔膜中国人这讲究吃，有吃就有亲为什么我们要午餐花那么多钱？对啊，当然自己掏腰包。其实啊，教会每个月都要补贴你吃的以为一直是3块钱、2块钱，好像很便宜。其实多少时候每年教会要补贴，可能不止1000块做我们主餐，为的是要弟兄姐妹可以留下来聚会、交通、互相联络。许多基督徒在个人灵修、读经、祷告这方面。守圣餐非常的注重，没错，可惜对于互相联络做肢体这个功课我们就缺少了所以保罗说要互相联络，你们要互相联络做肢体。可是由此可见，在圣徒的聚会当中，除了崇拜聚会我们的团契聚会很重要，周五或周六的团契聚会非常非常重要团契聚会让我们知道如何互相联络、互相交通、互相团契我们真的是比较有那个肢体的感觉 啊，比较知道哪一个肢体有需要，哪一个肢体有病痛、有难处，我们可以为他关心、祷告等等的。一个肢体啊得荣耀，整个肢体得荣耀；一个肢体受羞辱，全部受羞辱。啊，可惜多少基督徒跟世人一样，只知道独善其身，只顾自己的家。假如这样是对的话，为什么保罗要到各地去传道，到欧洲地中海沿海各地去传道？为什么欧洲人到亚洲、到美洲去传道？为什么美洲欧洲人又远渡重洋来到亚洲传道？主耶稣在世上也就是做了两件事，最重要的两件事：传道造就信徒，医病赶鬼，供应物质有需要的人。当然，一病赶鬼、供应物质有需要的人，需要来见证主耶稣所传的道是真的，是可信的。今天教会也需要秉持这个目标一样啊，一边传福音、建立教会、造就信徒，一边教会应当做好撒玛利亚人的工作，好撒玛利亚人的工作。借此帮助世人对主耶稣、对我们所信的主有更多更深的认识。但是这些圣工啊，你叫牧师、传道、长子来做，做不了。这个圣工太重大了，太庞大了啊！必须要团队来做 ，teamwork， 必须要群策群力，所以要有团契。联络团契，交通做起，从团契小组做起啊，大家团结起来才更有力量。所以献感谢祭的时候，就是要联络，要彼此交通团契。第三，充满喜乐献感谢祭。当年以色列献感谢祭是这样，假如你献的是羊羔，你要把羊羔牵到会幕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宰杀，将肉献上，将血洒在坛的四周，然后吃这肉。这个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图画，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为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为我们上了十字架，被钉死了，将他献上，他的血为我们而流，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为什么献感谢祭吃祭肉的时候会欢喜快乐啊？为什么要常常喜乐啊？欢喜快乐什么？因为我今日蒙恩，蒙了神的恩典，在神面前有奉献的机会。一边欢喜羔羊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我的罪，我们今天献上感谢祭也应当如此欢喜快乐。现在金融风暴，工作有不同的压力，家庭有不同的问题，要得到喜乐真的不容易。大卫王在诗篇二十五篇，他曾经说：“我求你，求神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的，我心里的愁苦甚多。”记得大卫王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以色列的王，犹大的王，他是百战百胜的勇士，他是诗人，他也是音乐家，他有宠爱的妃嫔，有歌舞的男女，有侍立在旁的仆人，有文武百官听他招呼，有外邦的臣来进贡。如果今天有大卫十分之一的享受，已经不容易了，但他却说：“我心里愁苦甚多。”可知世上的福乐并不能够使人喜乐。反观保罗先生，历尽千辛万苦，为主的缘故， 到处奔波，甚至被关监牢，他仍然充满喜乐。他在监狱中写信这么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可见喜乐不是环境好，银行存款多，儿孙听话就喜乐，喜乐是靠主才喜乐，喜乐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身外的物质、名利、金钱、地位不一定让叫我们喜乐，也不一定增加我们的喜乐，但很多人仍然把快乐、喜乐建筑在这些有形的金钱、名利、地位、钱财上。当这些一失的时候，股票一下跌的时候，你就叫苦连天了。有一位离开我们的弟兄打电话回来说，他这次退休金损失了一半啊，哇，叫苦连天啊，没办法了啊。他将他的喜乐建筑在这些有形的物质上，这些一失，地位一失，哪有喜乐啊？陈水扁，你看，总统一下台，喜乐都没了，不但没有喜乐，还做了囚犯。金钱现在要去抄他在瑞士、在美国、日本、欧洲各地的存款。名誉原来是总统，现在做囚犯。保罗将他的喜乐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是在讲他的慈爱永不改变。当然我们靠他就有喜乐，喜乐永不消失。有人说，我不是不喜乐，我是喜乐不来，我的家不和睦，我的工作压力大，如何喜乐起来？但不要忘记，神没有，保罗没有说叫我们看环境喜乐。所谓靠主喜乐，就是把你我的重担借着祷告卸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的软弱。如果你不祷告，你就没有办法，你有祷告，你的重担就得释放。有一个弟兄常常对环境不满意，咒骂工作，老板压力啊，要求老板对他太差，一天到晚不是咒骂这个就是咒骂那个。后来有一次参加祷告会，就觉得大家都在感恩赞美，他也求主给他一颗感恩的心。真的从此他的改变他的人生观啊，心中常常有喜乐，也常常有感谢的心啊。我们来讲第四点，报答神的恩典。回想过去，不要说过去太久，就是今年吧，这神给我的恩典实在太多，我现在没有时间做见证。我巴不得下个礼拜是感恩节那个礼拜四晚上见证会，大家踊跃的，每个人有三至五分钟，哎，来述说主在你身上奇妙的作为，来彰显荣耀主，让主的名被高举得荣耀，让来的人得益处。啊，神医治了你我多少的病，表面上是借着医生的诊治开药让你得病得医治，其实背后是神的作为啊！多少的危险，开车车祸没有死，没有大车祸，没有残废，像 Jerry Potter 这样，是神的保守。当然神也许可苦难临到你我了。多少次的忧虑失业，失了这个失了那个，多少次的山重水尽，多少次的挫折，前途茫茫，都是主的保守看顾才得以度过，否则恐怕不堪设想。感谢神，我们可以有神做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向他祷告，向他祈求。我们得到神这么多的恩典，若不报答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啊，神没有定下一个规矩说好 你要怎样，你要怎样，没有写一二三四，写到七点，哇，你就觉得你七点都做到了，你就骄傲了。问题是神给我们这么多恩典，我们知恩感恩以外，我们有没有报恩？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就是像那九个长大麻风的，那九个在哪里？那九个在哪里？怎么没有回来感谢荣耀神？其实如果有机会来奉献，更是证明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假如你哪一天卧病呢，不能来了，你三餐不济了，吃不饱了，你能够奉献吗？不能的。即使像现在这样有金融风暴来了，更是紧衣缩食，少去度假，节制，能够奉献也不简单呢。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美国的国定假日感恩节，上至总统，下至百姓，人人都看重这个节日，甚至家家团圆，好像中国的旧历过年。也许有人会说，即使我不感恩，不守感恩节，啊，不向任何人感恩，我的工作照样顺利，我的田地照样有收成，我的家庭照样美满。说这样话的人，是他心中没有神。没有神，他就没有感恩的对象，一切都是我，靠我自己奋斗努力挣来的。诗篇116篇7到9节，就是刚才方弟兄一直重复祷告的，神用厚恩待我们，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得跌倒，还有很多很多的厚恩，一切的厚恩，我怎么拿什么报答神向我施的一切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天天传扬称扬神的名。今天神对我们的要求不高，只要我们称扬神的名。怎么样称扬神的名呢？下面我们就讲第五点，表扬主恩。主的恩典实在是太多太深了，主的神的恩典这么多这么多，里头最大的恩典就是救恩，这是最奇妙最奇异的恩典，也是最大的恩典。表扬主恩意思就是一方面要来见证主，一方面要来传扬主啊。假如我们得到主的恩典，静若寒暄，都不讲，怕做见证，怕人笑，怕知识分子怎么讲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这是自私自利，神的恩典可能就不再临到你我了。好像那里1000两银子的把它埋在地里，主耶稣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拿过来1000，给那有10000的，因为他5000又赚了5000。巴不得我们蒙了主的恩，不要像那领1000的，做又懒又恶的仆人，要努力见证主，时常做主公，传扬主的名。罗马书10章讲得好，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没有传道的怎能听道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今天神要差遣你我出去传道，传福音，传耶稣基督，让人有听到的机会才能够信道。光看圣经很难信道的，没有人讲解很难信的。为什么我们要开布道会？为什么我们要有主日有一个慕道班？为什么我们在校园要设两个查经班，希望学生有机会听到福音，就是有人见证，有人传。传福音是要紧的，但是传福音若我们本身没有好的见证，所传的就没有力量，没有能力。 果你我不能够奉献千万金银，我们可以学那个寡妇奉献两个小钱，总是可以吧？积少成多，寡妇那两个小钱还是把她养生的都奉献上来。传道，有人误会以为是牧师传道的工作，是的，这是他们主要的工作，我们主要的工作。但是主耶稣升天前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传道传福音是每一位基督徒的使命，神给我们的使命啊。万人是否信主，责任落在你我身上。当然神有主权拣选，但神不排除你我传福音的责任。一个人要奉献，要表扬主的恩，也要举死啊。我们最清楚的玛利亚，玛利亚为什么能够把一瓶香膏打破，一点不保留完全奉献给主呢？这说来话长啊，因为玛利亚至少在属灵上有三步。第一，她愿意在主耶稣面前领受主的话。马大的工作需要的，教会需要马大。问题是，当耶稣来到你我的家中，那是难得的机会，应该撇下一切来到耶稣面前领受神的话，领受主的话。这是玛利亚所以能够蒙主悦纳的一个关键。他常常，耶稣常常到他家中，他就这样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听主耶稣讲道，渴慕主的话。玛利亚的第二个凌晨表现在生命有一个经历。什么经历？看到他弟弟拉撒路被耶稣基督死后四天从死里复活，不得了，太大的经历了，让玛利亚的生命不仅听到知道神的话，让他生命有了改变，看到耶稣基督是那叫死人复活的主，触动了他的生命，不得不把握机会打破一瓶香膏，最好的完全奉献给主。圣经说他是尽他所能。为什么主耶稣要我们到各地去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到底这女人玛利亚做了什么才能够蒙主悦纳呢？他毫无保留的奉献，他耶稣没有拦阻他说，你一瓶不要打破啊，挖一点香膏出来膏抹我的头身体就好。耶稣没有拦阻，耶稣让他做，完全奉献，他做的是为主，坐在主的身上。第二，他是尽他所能，他总觉得我做的不够啊，整个玉瓶香膏可能是他一生的积蓄，女人最重要的化妆品啊，香膏啊，不是说他最重要的，就是说宝贵的，他为了主舍掉了。不怕为主做的不够，只怕为主做的不够多，不怕做的太多。第三，他知道主要升天要上十字架了，他把握机会，日常有机会。如果今天是犹大，除了耶稣的犹大在我们当中，也会说那太可惜了，那香膏卖30两银子开始可以筹集别人穷人。耶稣说筹集穷人机会多的是，你们不常有我。今天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等到主再来，主来了，你要有千万个心要献给他，千万两金银要献给他，要把时间恩赐给他，都太晚了。因为主来了，没有什么可奉献的，要被提啊，到天上去了。今天是唯一的机会，到主再来要献都太迟了。最后一点，尽自己的本分， 就是像玛利亚讲的，尽他所能的。圣经刚才读的五十篇，我拿什么报答神一切的厚恩呢？请你们回去有机会看五十篇前面几句，讲到三天上地下，地上海天空，所有一切都是神的，地上世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耶和华的。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感谢的祭。他不需要我们这些牛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有一个印第安人的见证我不能讲了，时间大到了。他听到传道人讲一篇道，他把他一生最重要的印第安人啊，最重要的刀、碗筷、马、来福枪都献给主。最后他听到传道人讲到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上十字架舍了身，印第安人酋长这时候把自己站到传道人面前说，我再没有什么险可献的，我把自己献给耶稣。弟兄姐妹，马其顿的教会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他们看到耶路撒冷的信徒有难处，他们说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马其顿的教会是在极其穷乏困苦的时候，乃来要求保罗让他们有所奉献，但是他们是先照神的旨意把自己先献上了。弟兄姐妹，主为我们而死，我们能够为主舍什么呢？我们能够舍什么为主呢？是否我们愿意做一个感恩报恩的人？你我拿什么报答神赐给我们一切的厚恩呢？你愿否献身心做活祭为你的主？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这个平安祭里的意义吗？平安祭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了。你只要信了他，你就可以跟神和好。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只要你相信接受，你就得着这位赐平安祭的主耶稣基督所赐给你我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世界所不能夺去的平安。你愿意心灵有真正的平安吗？只要你信耶稣接受耶稣，弟兄姐妹，平安祭就是感谢的祭，我们要常常献上感恩的祭。巴不得今年的感恩节我们也有所献，而且要把最好的献给主，要把握机会学习玛利亚的奉献。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旧约的献祭让我们明白我们今日基督徒所处的地位，我们当如何行才能够讨你的喜悦，才能够荣耀你。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凡事谢恩，凡事感恩啊，常常来数算主你的恩典，也叫我们常常喜乐。我们谢谢主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教会，让我们在这里面彼此相爱，互相联络，做肢体。主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我们但愿再一次把自己的身心灵完全的奉献，让主你所使用。我们愿意当作活祭，我们谢谢主你自己来使用你的教会，使用你的身体。主啊，你使用我们。主啊，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你带领我们，感谢你，实在是你给我们的厚恩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却临到了我们。我们 今天以后我们要常常的思想纪念主你给我们的一切厚恩，也叫我们做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